引着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一直着以你边上我的释放，耶和华沙玛与我同住，你供应我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
天父上帝，为着今天早晨的聚会，我们献上感谢，献上感恩。我们仍把今天早晨这篇的信息恭敬的仰望在救主的手中。主啊，叫说的听的都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滋润，得着方向，也得着我们的命定。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早晨呢，我们继续我们这次聚会呢第三篇的信息，今日的命定啊，讲到人生危机中的关键时刻啊。孟子讲过一句话，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不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不对？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啊。所以动心忍性啊，增益其所不能啊。那事实上孟子啊，虽然不认识耶稣啊，因为他出生的比耶稣早啊，但他这段话讲到事实上是跟圣经的这个很多的智慧啊，跟道理是完全相符合的啊。换句话说呢，当我们在完成我们命定的过程当中呢，你的人生会遇到很多的所谓的危机啊。那每一个危机啊，都是来完成我们人生命定一个关键的时刻，也是像刚刚朱弟兄所交通到的是一个提升的时刻啊，提升的时刻。那不是每一个危机都会产生提升，危机出来两种人呢，一种人是跟他的命定更靠近，另外一种人呢，跟他的命定呢更远离。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危机当中呢，有一个正确的拣选啊。我们下面念几处的圣经哈，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弟兄姐妹，真是求主啊！对不起啊，只要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这边讲到求主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啊，好得着智慧的心呢、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啊！我有一次跟在我们教会看望一个老弟兄啊，他住在老人公寓，早晨跟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吃了一半的时候，另外一个老弟兄啊，非常生气啊。他说今天非常 angry， 我说 why are you so angry？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是93岁，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就94岁了。So I'm so angry， 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日子啊，都是一个定数，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有限的年龄要完成这位永生神的呼召，这是叫我们得着智慧心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啊。下面呢，在马太福音12章的20节讲到，压伤的芦苇啊，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啊，今天早晨这个见证啊，那位做见证的弟兄啊，就是个压伤的芦苇的感觉，一个将残的灯火的感觉。但是主给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压伤的芦苇，上帝不折断；将残的灯火怎么样？上帝不吹灭。所以换句话说，只要上帝觉得还有盼望，这一个人怎么样？他就有盼望。只要上帝觉得啊，这个人有未来，这个人呢，他就有未来。只等到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啊。他这个施行公理啊，那公理这个话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公理啊，在希腊文这个字啊叫 crisis， 也就是英文翻译出来的 crisis 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肯直接把它翻译出来啊，等他施行这个 crisis， 叫这个 crisis 得胜啊。那 crisis 啊。我们现在很通俗的一个翻译呢，就是翻译成危机 啊，这个希腊文呢，在新约圣经中，在整个圣经当中，一共出现47次啊，它有好多不同的翻译在里面呢，可以翻译成决定，可以翻译成一个转机 turning point， 可以翻译成一个 judgment， 啊，可以翻译成一个试炼，一个 trial， 啊，所以换句话说呢 ，crisis 这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啊，它未必是一个坏的。啊，是一个 negative 的东西，它很可能是一个 positive 的东西啊。那这个 crisis 呢，讲到一个人在被震动的状态，一个被震动的状态。神震动我们的目的啊，是要叫我们呢，那个被震动的能够被震动掉，那个不能被震动的怎么样，能够长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亲爱的姐妹，你会发现，当你真正从不信到信的时候，你不是过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你是过一个什么？你是过一个充满挑战的人生，阿们。所以，如果你想一帆风顺的，啊，信耶稣不是一帆风顺的，信耶稣啊是充满挑战的。为什么？因为人是充满盼望的，而且在神这一面呢，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他对你我有个高的期待，有个 high expectation。那在这个 high expectation 的里面呢？亲爱的姐妹，神对你我的生活是有安排的，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啊，没有巧合这件事情。每一件大小事情啊，都是经过神细心的安排跟计划的啊，都是经过神细心安排计划。就像刚刚注牧师教的，所在用的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特别讲到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在这么多的危机当中，弟兄姐妹，神其实有一个最忠心的目的在里面，就叫你我的呼召，你我的命定呢，能够在我们人生一步一脚印往前行走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你的呼召，你能够完成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命定啊，就像大卫一样啊，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呢，就睡了。所以，亲爱的姐妹，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啊，就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呢，都是什么？赤裸敞开的。这个赤裸敞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呢，神是无所不知，神是无所不晓的啊。我们心里面呢，真实的光景如何呢？神知道。我们整个向着神的心愿如何？神知道。我们整个人道路的真实内容如何呢？神都知道。所以换句话说呢，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呢，神就已经怎么样认识我了啊？在好多年前，我还在做清华大学做学生的时候，我们都说清华大学校长是张明哲先生的，他是个老清华的。学生呢，他是 MIT 读研究所的时候啊，他怎么信耶稣的？他是个研究佛学很深的人呢、啊，他是个研究佛学很深的人呢、啊，他是念化学的，他在 MIT 做化学实验的时候啊，做论文的时候啊，正在摇那个试管呢、啊，我摇摇摇摇摇摇摇，忽然上帝啊问了他一句话：张明哲你在干嘛？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呀，整个人生有个大的翻转呢、啊，啊，这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事实上上帝啊。就在寻找他，上帝就要认识他。换句话说呢，这个你人生很多你觉得在信耶稣之前的很多的事情，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其实都不是巧合啊。因为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上帝就已经认识你了。在你还没有寻找神的时候，神就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啊，一步一脚印的在安排你生命的未来。我们没有寻找神的时候，神就在寻找我们。啊，亚当，你在哪里？啊，从我们的始祖开始啊，神就在寻找，是不是？道成肉身的弟兄姐妹，人类没有在寻找神的，神的儿子来寻找我们，神的儿子呢来寻找我们。所以我们特别要讲到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举手，举手的叫打屁股。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我有一次问个老美啊，我说你是基督徒啊？他说我爸是，我就是。这个是个错误答案了，因为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孙子的。换句话说，在我们不信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会说成为基督徒？我们很多从大陆来，从台湾来，对不对？在美国信耶稣的举手，放下手，大部分都是哦。你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有你会来这里信耶稣的举手，没有跟举手。刚刚大多数人都举手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北美得救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 邓小平这改革开放啊，产生很多的果效哈。你还没认识上帝之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就怎么样，就认识你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还在偏行己路的时候，神就在安排我们的道路啊，神就在那安排我们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神不放弃我们，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巧合这件事情，没有巧合这件事情，很多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啊，都是经过神安排的。很多时候你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不明白，五年十年后明白，十年后不明白，二十年不明白，二十年之后不明白啊，见主之后可能会明白，你一定会明白的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如今好像面对镜子看着，仿佛这个模糊不清的，但到那一日啊，就清楚了，像主清楚我们一样啊，像主清楚我们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危机中间的关键时刻，这个危机哦，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说这个危机哦。危机我们可以讲，我刚刚特别讲到 crisis 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文呢、啊，它不只是讲到一个负面的字，它是一个正面的字啊。所以主耶稣才说，他要在地上设立公理，叫公理得胜，是不是？在一切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的当中呢，神要设立公理，叫公理能够得胜。那什么是公理呢？就是命定中的危机时刻，就是公理。就那边讲到公理，就是那个 crisis， 那个 crisis， 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以是有一个正面的 crisis， 又可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负面的 crisis。 什么叫做正面的 crisis 啊？正面的 crisis 就是我们讲到的祝福。祝福，你好久盼望得着的东西没得着，忽然神祝福你得着了，这叫正面的危机啊。什么叫负面的危机呢？在当时你感觉到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要娶的没娶的，要嫁的没嫁到，然后觉得是个损失啊，或者你所盼望的工作没有啊，换句话，跟你人生的期望啊，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状况，这叫负面的危机。基本上啊，这两种危机出现的时候啊，都是我们命定的一个关键时刻啊，人生重大的抉择啊，都是人的关键时刻。弟兄姐妹，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选择配偶，选择创业，选择信仰，啊，这个都是人生重大决定的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一切的时刻的当中啊，你要切记一件事情呢，神必须要在其中，神必须要在其中。啊，第二方面呢，遇见神的祝福是人生重大的危机时刻。我们如何在神的祝福中啊有对的反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常常啊祝福是会带着破坏力的。神的祝福啊常常是带着破坏力，为什么？因为人常常在神的祝福当中怎么样？放松了。常常人在神的祝福当中啊离开了神，常常是在神的祝福当中啊。你要知道啊，人那个起初的爱怎么样？失去了。啊，这叫遇见神呢，是这个的祝福哦，是人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刻。好多年前，我们特别为一对弟兄姐妹祷告，为什么不生孩子？哇，后来这个大家为他祷告，进食祷告，哇，他们也是拼着命祷告啊，每会必到啊。后来神呢、啊，终于听了教会祷告，怀孕了，生了个孩子，生了孩子，哇，生了孩子之后啊，啊，满月的时候当然就没办法聚会了，满月之后呢，继续满月。啊，这个一个月来一次，后来半年来一次，哇，结果后来变一年来一次，哇，后来是这个没有事情是不会来的了啊。弟兄姐妹，这叫做重大的危机啊。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呢，神的祝福啊是带着很大的危险性的，神的祝福啊是带着很大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的反应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成长的机会呢是危机的时刻，专业上的学习的机会，教会的聚会，追求神的上好啊。刚刚朱弟兄讲到，你信主十年了，应该至少参加过一次哦，会让你觉得生命的一个转捩点的一个聚会了。十年一次太少了，最好是每年要有啊，最好是每个月都有，更好的是每个礼拜都有。阿们，每个礼拜都遇见主。就是我们每一个成长的机会，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聚会啊，这个是你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啊。 啊，这个我们会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感谢主，都是试货的。啊，有些弟兄姐妹不试货，什么叫不试货呢？哇，长周末我们教会有特会，然后他去干嘛？他去 on vacation， 这叫不试货。啊，你失去了成长机会的一个关键时刻。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呢，当神的众儿女聚集的时候啊，常常是神有重大祝福的时候，你知道吗？啊，借着祷告有重大的祝福，借着信息有重大的祝福，借着会后的追求有重大的祝福。很多可能你常年累月没有办法越过那个问题，就在一个关键的聚会当中，千秋姐妹，神带你怎么样？神带你越过了，神带你越过了。啊，我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啊，哇，是很软弱的时候啊。啊，我就是刚来美国那年冬天呢，参加这个基督聚会的一个秋令一个冬令会啊。哇，就是在那天遇见神了。遇见神什么？神叫我开始十一奉献。哎呀，那时候我真是很痛苦啊。为什么？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居然会之后啊，讲员呼召要奉献的到前面来，我就到前面来了。哇，就跪在那里。我一跪下去，神跟我说什么？要十一奉献。哎呀，我当时就跟伸出手指跟主耶稣算数啊。啊，我说我这个研究生呢，交了学费啊，啊，交了这个，交了那个，交了那个啊，已经没多少钱了。我说主耶稣啊，你还要十分之一啊？我说没钱了。啊，结果就在一直跟主 struggle 摔跤啊，哇，主说要十一奉献，哇，结果那个聚会啊，所有的人都走了，走光了，啊，会后追求结束了，讲员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哇，就在那跪在那里，啊，最后这个就决定就十一奉献的。哇！但是弟兄姐妹，我觉得那次的十一奉献啊，是我这一生很大的一个祝福、啊。我那个聚会结束之后下了山呢，我就得到一个这个 tuition fellowship， 就不用交 tuition 了。啊，弟兄姐妹，所以当你真正有个好的追求聚会的时候，你千万呢要排除一切的难处来参加。为什么？这跟你的命定跟呼召啊是息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你要把握那个危机的时刻啊，负面的环境呢是个危机的时刻，今生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啊，今生的忧虑，钱财的迷惑。C.S. Lewis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啊，当一个人面对危机的时候，如果是用一个不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危机啊，会把我们这个人带到一个更大的危机里面去。我再说一遍，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用一个不正确的态度、啊、去面对一个危机啊，这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大的危机里面去啊！所以弟兄姐妹，负面的环境呢，是一个重大危机的时刻，是一个重大的危机的时刻。昨天我们特别讲到、啊，要看见那个历史的长河，对不对？你说历史的长河特别能够帮助我们在负面的环境中间呢，看见到神的祝福。大家知道两年以前呢？这个我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呢 啊这个我的妻子啊，啊，前年2009年7月28号啊，那时候我还人还在 Washington DC 啊，哇，他忽然一个脑血管破裂，一个脑的主动脉啊，啊，所以他很快整个人 shut down 啊，哇，这个在北美，在大陆，在台湾有很多教会，包括在印度啊，在安童牧师他们的这个代祷团队啊，为我们祷告啊！后来这个祷告了，从7月28号到8月6号十天的时间呢，哇，主把他接走了，哇，主把他接走了，哇，你知道这个东西啊 ，come out of nowhere， 因为他是个非常健康的人呢、啊。文翠，我的姐妹叫文翠，这个朱弟兄啊，很多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呢，到过奥斯汀见过他，他是个非常健康的人呢、啊。我们两个人做这个健康检查呀，我每一年做健康检查，我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状况，他呢从来都是没状况的，他都是 spotless 啊。我就跟他讲了，有一天我们这个两个服侍组啊，到老了我先走啊，因为他们家长命人很多啊。这个还我们在想着想着，没想到主就把他接走了啊。你知道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 crisis 啊。后来在我们这个 memorial service 上啊，来了很多人呢，来了800多个人呢。那么 membership 上呢，也有很多的福音朋友，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后来我们就问一些福音朋友，说这个整个 membership 最感动的是什么？他最感动的、啊、就是我们上面交通的一句话，
分离是暂时的，相聚是永远的。分离啊是暂时的，相聚啊是永远的。你知道文翠是八月份主把他接走，主把他接走。啊，主接走之后呢，这个在整个负面的危机的时刻，弟兄姐妹，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你如果是用一个错误的态度啊去面对危机啊，会把你带到一个更大的危机里面去。那非常感谢主啊，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啊，啊，虽然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不舍，有很多的难过，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啊，神是爱的神。我也知道一件事情，啊，他是不改变的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很超然的经历。我去年十月，我们到达拉斯带一个特会，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今年下半年就要达拉斯要开始一个新的教会了哈。我到十月份呢，去年十月，离现在差不多就是半年前的事情了。去年十月份呢，我们到达拉斯带一个特会，住在一个眼科医生家里，眼科医生家里。那个聚会啊，非常非常的忙啊，比中国大陆这个家庭教会的服侍好像还要累啊。礼拜六啊，从早上6点服侍到半夜12点半，就整天都在聚会啊。哇，那后来礼拜六晚上这个睡了一觉，礼拜天早上起来就在那眼科医生家啊，他预备了早餐。吃早餐的时候，那眼科医生跟我说什么？他陈牧师啊，我们这次安排你住我们家，因为我们家前面有个很漂亮的湖啊，一个很漂亮的湖啊，啊，比这个湖还要大，还要漂亮啊，一个很漂亮的湖啊，盼望你能够这个在这个湖啊啊看一看啊。其实我也没什么心情去看那个湖，也没什么时间的，不要为了成全他了啊。我说好好好，我说我今天早晨呢一定去看一看的啊。结果呢，我就穿了鞋子，我就这个就到那个湖边去走啊，我到那湖边去走的时候啊，哇，那个湖真的是很漂亮，有几群天鹅啊啊，然后是日出的时候嘛，太阳还在东边上升的时候，哇，看到自己的背影啊，你知道发生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就在我往这个湖边走的时候啊。忽然从后面呢，有个声音呢，是谁的声音啊？是文翠的声音呢。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家比这还漂亮。啊，我就想到这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啊，跟这个以利亚、跟摩西啊，讲到他将要去世之后的事情啊。啊，哇，那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我里面整个啊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啊。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家比这还美啊。啊，这完全是我完全没有 expect 去发生的一件事情的。但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神啊。那你至于说这么负面的一个环境的危机啊，我有没有一个全盘的解释？我到今天我还没有一个全盘的解释，有部分的解释啊，没有一个全盘的解释。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弟兄姐妹，神是可信的，神是可跟随的啊，神是可跟随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负面环境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解，很多的事情呢，你可以没有答案，你有困惑的权利，但是你没有不信的权利。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你可以有困惑的权利，但你不能没有不信的权利，你没有不信的权利。我告诉你啊，走属灵的道路，你如果真正走在你的呼召跟命定上啊，你会有一个东西啊出现在你生命里面，叫做困惑。因为人困惑，所以会成长啊。走在你的呼召跟命定的当中啊，你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困惑。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生命里面也满了困惑。但困惑归困惑，信道继续信，对不对？啊，亚伯拉罕呢？啊。是一直信的，一直信的，献上以撒，一直信的，直到路中啊，是相信到底。所以弟兄姐妹，负面的环境啊，是一个危机的时刻，并且很重要一件事情呢，在这个危机的时刻，你要学习一件事情呢，来拣选神，来拣选神，这是我想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啊。遇见苦难啊，是危机的时刻，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苦难不会叫人属灵。我再讲一遍啊，苦难不会叫人属灵，是在苦难当中顺服神、相信神、跟随神，会叫人属灵。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很多人从苦难出来啊，变得更刚硬啊，
本来是实心的，后来变金刚钻的。哇，
苦难会出来两种人呢，一种人是什么？越来越柔软，还有一种人是什么？经过苦难越来越刚硬。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基督教不是受苦神学，基督教是讲信而顺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在苦难的里面呢，学习信而顺服，苦难会成为你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弟兄姐妹，神不会把一个轻易的苦难呢，加添在你生命的里面，加添在我生命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想爱的神怎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弟兄姐妹，爱的神因为爱你，所以他让一些事情发生了啊，就像约瑟一样。弟兄姐妹，约瑟30岁能够做埃及的宰相，就是因为前面13年呢，17岁他被卖，对不对？到30岁他成为埃及全国的宰相，在这13年当中，弟兄姐妹，对他来说是多艰苦的训练呢？啊，17岁，是不是高中3年级？啊，高中还没毕业，还没上大学，还没上研究所，所以没有就变奴隶了。一直到30岁，弟兄姐妹，谁在训练他？神在训练他。神借的什么东西啊？神借的苦难在什么？在训练他。弟兄姐妹，所以我再说一件事情啊，神是恩典和慈爱的神，但是因为神爱你，神有什么？神有训练，神有训练啊。遇见苦难的时刻是危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当你人生遇到正面重大的危机啊，跟负面重大危机的时候，你要非常非常谨慎面对这个危机。在正面的危机跟负面的危机啊，如果你处理不当啊，你要知道你会跟你的呼召啊，跟你的命定怎么样，越离越远，越离越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啊，必须要留意一件事情啊，遇见人生的不确定呢，是危机的时刻。我们如何选择？我们如何选择？很多研究生毕业，我们当中有很多研究生的，研究生毕业之后要怎么样？要找事。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找事啊，哇，拿到了 offer， 哇，回来很高兴，告诉我们说：“陈牧师啊，我们的 interview 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为我们祷告，拿到 offer 了。这个 offer 有多好？有 stock options 啊，这个 401k package 多好啊，然后那个学期多好啊。”啊，这个公司都有前景啊啊，绝对不是 Orange， 一定是 Apple。讲到最后问一个问题啊，陈牧师啊，你看这个 offer 怎么样？这话很难回答，为什么难回答呢？他讲了一大堆啊，就没有说那里有没有教会，那里他能不能服侍，他那里有没有一个平台啊，去能够来完成他的命定跟他的呼召。哦，弟兄姐妹，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啊，遇见人生不确定的时候啊，是显明你到底是谁的时刻，你懂我意思吗？遇见你人生不确定的时刻啊，是特别显明的 Who you are。 所以弟兄姐妹，保这个大卫讲一句非常好的话，他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都怎么样？不甘心啊，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都怎么样？不甘心。哦，弟兄姐妹，大卫是谁啊？大卫还不只是 Steve Jobs 啊，大卫是 King 啊，是 Steve Jobs 啊，他有好多 stockholder， 还有好多 board members， 对不对？大卫是 King 啊，什么是 King 啊？他讲了算，但他却讲了一句话，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都怎么样？不甘心，不甘心。所以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呢，当你遇到人生这些正面的危机跟负面的危机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提醒啊，一定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啊，清楚知道神的带领，来跟随神的带领。弟兄姐妹，会叫你在每一个环境的危机环境当中啊，都让你生命有个重大的提升。阿们，都会让你的生命有个重大的提升。弟兄姐妹，人的一生原是70，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多少？80，对不对？马土沙拉活了多少年？969年，他是人瑞啊。马土沙拉那个时代，生儿养女与神同行，对不对？他那个时代又没有电脑，也没有 smartphone， 也没有 iPad，
啊，
什么都没有。
他生儿养女与神同行呢，走了969年呢，我们呢只活70-80年啊，我们又是 internet 又是电脑啊啊，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你知道，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等候主、追求主的时间呢就少很多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见主的时候啊，要像马土沙拉那么成熟啊，我们一天呢得当12天用啊，你懂我意思吗？你才能够有马土沙拉那么成熟。所以弟兄姐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要好好的等候神了，好好的来追求神了。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啊，常常一个危机的出现呢，能够叫你10年该学的东西一年把它学会，但反过来讲，一个危机出现你10年该学的，如果你面对危机这个完全错误的态度，我告诉你，你一辈子可能都学不会。为什么？会有给你个误导，你懂我意思吗？会给你个误导。所以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例子啊，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对比。弟兄姐妹，有一天亚伯拉罕跟罗德、两个人呢在一块儿，都蒙神极大的祝福，对不对？祝福到一个地步啊，希伯伦那个山地啊不够他们居住了，然后产生什么问题啊？两个人分开了，对不对？你要知道，对亚伯拉罕也是危机啊，对罗德也是个危机啊，因为这是个关键时刻。亚伯拉罕继续拣选呢，停留在希伯伦。你向东，我向西；我向你向你向南，我就向北啊。哎，这个罗德就没大没小啊，他就放眼一看，约旦河全平原啊，就搬去了。亚伯拉罕呢，停留在希伯伦。所以弟兄姐妹，最后亚伯拉罕啊，不，这个最后罗德，天使灭索多玛俄波拉的时候啊，他所有的产业一同被烧。所以危机出来两种状况，雅各跟以扫的对比啊。雅各是个喜欢抓的人，对不对？以扫呢是不用大脑的人，一碗红豆汤啊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长子的名分呢给卖掉了，在雅各就到亚伯渡口啊，是不是跟天使摔跤啊？跟天使摔跤啊，弟兄姐妹，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所以你知道啊，雅各的过程啊很崎岖啊，雅各的过程非常的崎岖啊。但你要知道，雅各最后为什么会成为神所拣选的？因为他里面向着神呢，一直有一个很深的爱跟渴慕，盼望得着神，盼望认识神。你知道最近呢，他们这个考古学家发现呢，这个北国啊，北国王国的时候啊，有几个拉比啊，带着以色列人呢、往东迁呢，你知道一直迁到哪里去啊？一直迁到日本。他发现日本这个新斗很多这个祭祀的这个关键时期啊，都跟旧约圣经是一样的啊、而且他们这个，你知道日本人这个国家的，我们的国家运动叫做 football， 日本的国家运动叫做相扑，对不对？就两个肥得不得了的人呢、抱在一起啊。他们追溯那个相扑啊，是追溯到雅各跟天使摔跤啊。追到了雅各跟天使摔跤的这个典故上啊。所以弟兄姐妹，雅各以扫都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下来的，最后为什么有两个这么大的差别啊？下面路德跟尔巴的对比，你要知道，当拿阿米带着两个儿子儿父啊离开迦南地到摩押地的时候，两个儿子都死了，留下两个儿父。你知道，对路德跟俄尔巴来说啊，都是个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那个危机的最关键时刻啊。拿阿米跟他们说什么？我再也生不出儿子了，你们回家吧。啊，哇，对路德来说跟对俄尔巴来说都是关键时刻，这一生的最关键时刻，一个决定呢、决定他这一生呢，一个决定决定他这一生的。你知道路德啊就做了一个决定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哇，所以拿阿米看呢没办法叫路德离开，所以路德就一直跟着，二八呢就离开了，二八就离开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危机出来的两种情形呢，下面呢大卫跟扫罗的对比。 大卫跟扫罗，你会注意看的，他们都有致命的错误，是不是？大卫犯了的错误，扫罗也犯了很多的错误，但为什么大卫最后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啊？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啊！讲到这，将来弥赛亚掌权了，就关键在一件事情，就是危机出现的时候，大卫在神面前是蒙头的。你看看，当先知拿单呢来到他的面前呢，跟他讲到这个啊，一个大妇人啊，要开个宴席的时候，自己的羊不杀，把隔壁一个穷寡妇的小牛犊给小羊给杀了啊。然后这个先知就问大卫说该怎么办，大卫说该赔四倍。哇，然后先知说什么，拿单说什么，你就是那个人。哇，如果是扫罗的话那不得了，来人呐，把他给杀了。因为大扫罗是杀了祭司罗这个全家，是不是扫罗。你会发现到这个遇见危机的时候，大卫知道错了，并且他会在错误当中学习来拣选神。扫罗呢，他知道错了，而且在错误的里面呢，他继续来抵挡神。所以你知道最后是一发不可收拾，你知道吗？他一连串的危机当中啊，一次错误接着一次错误，一次。所以就像我讲的，面对危机的时候，一个错误的选择会把你带进一个更大的危机当中去啊。所以弟兄姐妹，就像大卫跟扫罗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彼得跟犹大的对比，弟兄姐妹，彼得跟犹大这两个人呢都否认神，对不对？都否认神了。犹大把耶稣出卖了，彼得呢，彼得三次否认主。但弟兄姐妹，为什么彼得最后能够成为教会的柱石，成为初早期教会啊一个最关键性的使徒，而犹大呢，犹大最后上吊而死，就关键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他有没有回转来归向神，关键时刻他有没有来拣选神。马可跟迪马的对比，他叫马可，马可是导致保罗跟巴拿巴分开的一个很关键原因，对不对？他们第一次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宣教的时候他们到不是中国大陆到不知道比中国大陆更往西边的地方在地中海的北岸去就宣教的时候马可大概是富家子弟第一次宣教旅馆住的不好可能有 bug bag可能这个枕头不舒服这个受不了了，结果就撤了，就半路开溜就回来了，对不对？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特别提到马可，对不对？他在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是与我有益，要与我有益，与我有益。所以换句话说，你知道马可的呼召马可的命定中间呢摔了一跤在教会历史上马可后来主要是跟着彼得的他摔了一跤之后呢悔改，继续来服侍神，继续来服侍神，而且后来跟保罗怎么样和好，对不对？我想他一定跟保罗认罪和好。迪马呢，迪马在保罗早期的 ministry， 迪马是他同工所以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有时候问安的时候迪马也问你们的安呢，是不是但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什么？是保罗的遗书当打的仗打过，所信的道守住，跑的路跑尽了，后并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快要离开世界最后写的一卷书他最后讲到什么？迪马贪爱世界就溜了，是不是？就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亲爱的姐妹，我们的一生当中会不会有失败？会有失败，没有一个人呢是不失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失败，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失败。但弟兄姐妹，在失败的里面呢，要学习一件事情，悔改归向神。在失败的里面呢，仍然面朝向神面朝向神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盼望每一个人呢，虽然我们失败，我们的失败是一个马可的失败，是个彼得的失败，是个大卫的失败，不是扫罗的失败、犹大的失败、迪马的失败啊。迪马的失败是什么失败？就晚节不保的失败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弟兄姐妹，要求神给我们呢，每一天怎么样？有个归回的力量，有个归回的力量，回到主的面前。十年前的你跟今天的你跟十年后的你，这边有二十年的光阴啊。十年前的你今天的你跟十年后的你啊。昨天吃饭的时候特别问这个温跟沃律，我说第一次来阿伯科奇什么时候，他说是1999年，就是十二年前了，是不是2011-1999，就十二年前了啊。所以十二年前的我，今天的我，再过十二年之后的我是什么样的我？弟兄姐妹，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啊：十年前的你跟今天的你有什么不一样？今天的你啊，跟十年之后的你有什么不一样？我手下已经毕业37个博士生了，我第37个博士生了，2个礼拜前刚毕业。你知道每一个博士生呢，在规划他们这个 career 的时候，他感谢主啊，我所有的学生都听过福音的，不听过福音不准毕业的。你知道这个 PhD 啊，这挺不好玩的东西。为什么 ？Put him to death， 高处不胜寒的。你知道在他们整个规划的时候啊，他们都会问我怎么去规划他们的 career。我就同样问一个问题啊，今天问大家：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你是什么样的你？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你是什么样的你？你先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对不对？对基督徒来讲，这个问题更重要。为什么？你已经是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已经是个在基督里头的人。所以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你，弟兄姐妹，你如果从今天想二十年之后的你是什么样状况的你，你今天呢，就容易去规划很多事情的重要性的 priority。 你懂我意思吗？很多东西就不会再来摸到你了。刚刚这个朱弟兄特别讲了，我们都是鹰不是小鸡，对不对？我们做牧师啊，常常处理夫妻关系问题啊。你看中国大陆离婚率很高啊，超过50%啊。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是昆明，70%。这是一个专门做婚姻辅导，好像上一次那时候我们去昆明的时候，好像这个海明也去了。70%的人都离婚，哇！但是你会发现呢，我们在处理婚姻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呢？为什么会最后两个人爱得不得了，最后两个人会发生这种状况？啊，我们教会以前有一对夫妻啊，哇，男的很高很瘦，啊，脑子特别好用，他是学 computer science 的，很聪明的，但嘴巴笨，不讲话。这个太太啊，个又小，短小精干。嘴巴伶俐，很会讲话。哇，有一次晚上在家里，两个小两口啊吵起来了。哇，这个太太啊，越吵呢就越会吵，话呢越讲就越会讲，越会讲就越讲。这个先生呢本来就不怎么会讲话，越气就越不会讲，越不会讲就越气啊。那这个太太呢就越讲越讲越讲，结果这个丈夫啊不会讲不过他太太，就伸出拳头啊，打了他太太一拳。打太太一拳之后呢，不是这个太太啊，就打911啊。你知道这边跟大陆不一样，你大陆打911，警察才不管你呢。我告诉你，这边夫妻家暴，警察一定来的。啊，警察来了，就拿一副手铐啊，就把先生要铐走。哇，这个短小精干的太太啊。看到警察跟他玩真的，他本来是想打个电话吓吓他丈夫啊，没想到警察跟他玩真的。哇，看到警察拿了个手铐把他先生铐了，然后就要带走了。哇，他就抓着警察，你不可以带我丈夫走，你不可以带我丈夫走。啊，就抓着警察不放啊。啊，就警察啊搞不过他，最后拿出第二副手铐。
把他也铐走了。就太太为什么铐走呢？妨碍公务啊。你会发现呢，常常这个夫妻中间很多的关系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常常把这句话想想，十年前的你，今天的你啊，跟十年之后的你，如果这个 picture 常常在你里面，我告诉你啊，很多事情不会摸到你的。为什么？啊，你只想到只是我俩没有明天呢，又想到今天。你知道很关键原因啊，就是我们两个人呢、啊、都是鸡啊，你知道小鸡的视野很有限啊。啊就只看到几颗米粒儿，对不对？那翅膀有跟没有是一样的。你知道有时候夫妻关系啊，为什么搞得那么难呢、啊？常常夫妻关系的破口会成为我们完成神呼召的一个蛮大的一个难处，你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东西要过来啊，要过来啊！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直往下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啊，十年前的你、啊、跟今天的你跟十年后的你是什么样的你？我盼望你今天这个我们这三天聚完会啊，明天下午聚完会之前呢、啊，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写下来、啊。十年之后的你是什么样的你？在职场上，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是什么样的你？你在主面前呢，你应该有个规划，是不是？有个规划，你才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人无远虑啊，必有什么近忧啊。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要看得远，阿们。基督徒要看得远，你就不会被近处的这些小事情呢、啊、给缠住了。你懂我意思吗？就被这些被小事情呢、啊、给缠住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你知道历世历代的圣徒啊，他们为什么之所以能够有那个大气？啊，有那个雄心壮志，就这件事情啊，看到远处。你像彼得保罗那天呢，船坏了，全船的人对不对？到了个小岛上，冷得不得了，他抱柴火啊，要给大家去烤火，结果里面一条毒蛇把保罗怎么样咬了一口，哇，周围人都吓坏了，哇，这个人马上要死翘翘。保罗什么？保罗根本好像没这回事一样，就把他把火。火里面一甩，没事儿。为什么？保罗知道这件事情根本就跟他的呼召是不会有任何的瓜葛的，神也不会叫他因为这件事情倒下去的。啊，保罗也没有说主啊，你医治我，有没有？因为他活在基督里，他看到他基督里面的那个神在他面前的呼召。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飞机啊，横渡太平洋的时候，飞机出状况了，快要坠毁了。到坠毁，中间里面坐了一个牧师，里面坐了一个牧师，他就跟空服员讲：“我是个传道人，你可不可以让我站起来为这个飞机祷告？”他说：“好。”他就站起来啊，你知道他在主面前提醒主一件事情：主耶稣，我在你面前的命定跟呼召还没有完成，这个飞机啊不能掉下去。他就做这个祷告：主耶稣啊，我在你面前的命定跟呼召还没有完成，这个飞机不能掉下去啊！以前带领有一个。师母啊，他现在已经到主那去了。他也是啊，有一次这个那个飞机啊，从这个台湾呢、啊、飞到洛杉矶啊，哇，飞到太平洋上空的时候乱流啊，哇，他左右的人都在发抖啊，他跟我讲，左右人，所以那个乱流是个很严重的乱流啊。他坐在中间呢，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用怕，这个飞机上有我，他掉不下去的。哇，这叫圣徒的把握，这飞机有我啊、哦，这个飞机、啊、掉不下去的。所以弟兄姐妹，从危机出来两种情形。所以弟兄姐妹，神爱你，神爱我，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危机。危机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完成你我生命里面的护照。所以弟兄姐妹，进入你命定的关键抉择，在正面的危机中啊，有神的抉择，才会在负面中啊。的危机当中呢，有神的抉择，有一个属神的抉择啊。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对正面危机的反应呢，决定了人对负面危机的反应。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对正面危机的反应，决定了人对负面危机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当神祝福你的时候，你什么反应是非常关键啊，会决定了人在负面危机时候的反应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所以神今天有一次让你有个机会发了，啊，你怎么去反应？你怎么去反应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需要非常非常提醒我，特别是我们神慢慢帮助我们，不止在地方教会有服事，在神的国度有服事的时候，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你知道，在这个国度侍奉平台上啊，有些面对正面危机啊，个祝福的时候啊，它是个错误的 reaction 啊，长久以来啊，啊，你知道，会让他的整个的呼召跟这个在神面前的这个整个的托付啊，是会到受到一个亏损，受到一个亏损。我们家小孩啊，我们家老二、啊，他小时候呢是专门听一个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团队啊，这个他们唱了很多的儿歌啊，啊，他从小是跟着这儿歌长大的。他说到四岁的时候呢，他听的儿歌那个主唱的一个牧师啊，正好要到我们奥斯汀的教会啊，来办一个这个晚上的这个一个聚会、啊。哇，他跟我太太那文翠就很高兴的，那天晚上就特别带着他、啊、去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啊，因为从小就听他的声音呢，听了这么多年，买了他那么多的 CD 啊，哇，结果就看他演唱，演唱完了之后呢，那这个他就这个有很多就是在后面嘛，就大家这个会后有一些这个交通，那文翠就带着我们家的小孩啊，就是带了买了他那些 CD 跟一些歌本呢。就请他想签一个字啊，哦，就想请他签一个字，哇，哇，那个传道人呢、啊，这个就说我现在没空，啊、哦，我现在没空，啊、您在旁边呢等着，等我有空的时候呢，哦，我跟大家签个字。结果文翠就带着我那个四岁的女儿啊，在旁边站了半个多小时，站了，其实他也没什么事啊，啊，其实也就是经过的人就握握手啊，啊。他才觉得这个东方妇女带着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啊，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啊。那站了半个多小时啊，他也不去搭理。那结果后来我那个四岁女儿要站太久太累了，小孩子站太久太累了。结果文翠呢，就带着这孩子啊，就上车了，就带着孩子就上了车。上了车之后，我那个二女儿在车上、啊、放声大哭啊，啊，我说二女儿啊。在身上放声大哭，放声大哭，啊！你知道这个，这就是正面的危机的一个错误的反应，啊，错误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神把一个正面的危机摆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呢，你要有一个像基督的反应，你懂我意思吗？要有一个像基督的反应。啊，你知道我在国度侍奉里面呢、啊，这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啊，经过好多好多次，经过好多好多次，有些团队啊，可能是大家都清楚的。但弟兄姐妹，这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啊，我们在正面的危机当中啊，必须要有一个从基督来的反应。阿们。所以啊，你要知道、啊，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是一视同仁的，不管他将来有没有机会啊，回头啊，感谢你。不管他是有钱没钱，有学问没有学问，有文化没有文化，当你遇到每一个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能够像基督啊爱世人一样的心呢，怎么样去服侍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服侍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不可能用一个旧造的生命呢来服侍这位新造的救主，你懂我意思吗？所以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从基督来的反应呢，面对正面的危机，从基督来反应呢，面对这个负面的危机。第二方面呢，寻找机会啊，认识神是最重要面对一个正面危机的反应啊。这提升什么？提升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把这句话念一下好不好？寻找机会，认识神是最重要的面对一个正面危机的反应。所以，亲爱的姐妹，我非常恭喜大家，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呢，你们选择来这里，来好好追求，好好安静，好好祷告，好好来跟随神。弟兄姐妹，这对你生命来说是个最重要的提升，是一个最重要的提升。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每一年都来，每一年都有得着啊，
啊，每个主日都好好聚会，在教会里面好好服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不需要太多年月，在你生命里面就有很多关键性的积累，你懂我意思吗？关键性的积累能够叫我们这个人呢 啊能够来完成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跟我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所以亲爱的姐妹，你不要小看一个聚会，一个看感觉上好像很普通的一个聚会，在一个生命里面会给你产生的一个 impact。 你要知道，这个上一个世纪在一个世纪多以前英国有一个非常会讲道的人叫 Spurgeon Charles Spurgeon 啊，他有一个名字叫做讲道王子，你知道他就多会讲道，他是非常会讲道的人。他刚开始带领一个教会的时候只有200多个人啊，几年之内就几万人的教会。他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呢，是在他14岁的时候。14岁那天呢，他在英国，那天是冬天呢，下大雪，大到一个地步啊，路都被堵住了。你知道他本来是一大早要去他自己的教会去聚会的，结果那一天早上怎么样，过不去了，到不了自己的教会了。结果走到这伦敦街上啊，就发现有个很小的教会。他想啊，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就进了这个很小的教会。他是一个 Methodist 一个 church 啊，卫理公会的教会。进去之后啊，没几个人啊，个位数的，没几个人在里面呢，就在那里聚会。他就坐在最后一排，啊，那个讲员呢，讲员也迟到，他给风雪堵住了。后来讲员到了，讲员就开始讲道了。哇，就在讲道的时候啊，不知道圣灵哪里来给他感动，他指着 Spurgeon 呢，他说：“少年人，你要举目仰望耶稣啊，你要举目仰望耶稣啊，你要举目仰望耶稣啊。”那个 Spurgeon 呢，就坐在那里他就里面呢，就学习着举目仰望耶稣啊。哇，你知道那一天的聚会啊，是施布森弟兄啊那一生一个最大的翻转，就这么几个人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牧师啊。后来聚会结束了，他走路回家，走路回家之后啊，他面部放光，他妈啊见到他之后啊，他说：“你今天发生重大事情。”跟他这个儿子讲，说你今天发生重大事情了。他说你的这个笑容都不一样了啊，遇见耶稣了啊。你知道一个最小的教会啊，钓到一条最大的鱼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一次好像很平凡的追求。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呢，常常在一个最平凡的过程当中啊，神把一个最不平凡的经历，神把一个最不平凡的遭遇，神把这个一个最不平凡的托付摆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所以你知道走属灵的道路，这 consistency 啊，持之以恒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数字啊。所以在何西阿书6:3里面呢，他特别说到啊，他说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4:4里面讲到，虽然疲乏，还是什么？还是追赶基甸和他的300勇士。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完成呼召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你会感觉到疲倦的时候，你要求神给你个什么？给你个恩典，能够走过去。我在做念 PhD 的时候，我那个论文写到最关键时刻，我每天早上啊8-9到实验室，晚上11:00左右出实验室，每天带2个饭盒。中午带一个饭盒，晚上带一个饭盒，早上进实验室做实验。我那时候干什么呢？把那个镭射光啊导到当时世界上最小的一个东西里面去大概只有你头发的1/50这么小的东西，要把它导进去，再把它导出来哇，这个从早上做到12:00呢，出来用 microwave 3分钟，4个饭盒深呼吸一口气再回去做做到6:00。我再吃第二个饭盒再休息2分钟再进去做实验，做到晚上10:00-11:00呢，哇，然后呢从我的实验室再走路回我的这个研究生寝室。我当时住的地方我那时候还单身呢，是住在这个 on campus 的一个 housing， 从我的研究室走过去大概10分钟。走到之后呢，我那时候住在3楼走到3楼开了门你知道累到什么地步我躺下来不用脱鞋子，不用脱衣服就可以睡到第二天，这么累。但你知道每一天就在那个时刻
谁来了？耶稣来了。我每天蹦躺下去啊，觉得哇要睡觉了，耶稣就出现了。那耶稣跟我说什么？起来读经祷告赞美我。和起来读经，哎呀，我就跟他说，主啊，我说主啊，已经没力气了。每次我讲到没力气的时候，哇，圣灵裂天而降，圣灵，哇，每天晚上我那时候经历圣灵充满，每天晚上啊，哇，圣灵就像个活水的江河一样啊，啊，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唱的诗歌，有一江河永流。有一江河永流，有一江河永流，在哥哥他。哇，这个圣灵来之后啊，这个整个人呢、啊，哇，一下疲倦全消啊，啊，真的、哦，可以起来 take a shower 啊，然后整个都这个洗把脸。然后刷个牙，真的有一段很好的时间可以祷告，可以亲近神，可以赞美神，哇，那是真的是非常享受。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你走在你呼召上的时候，你要照见什么都对；你不走在你呼召上啊，什么东西对啊也是错。所以认识自己的呼召跟这个命定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活在你的呼召跟命定的当中啊，最后。排除万难，叫每一个危机都成为生命的转机。阿们、啊、我下面还有 slide， 我就不讲了，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哈。排除万难，叫每一个危机、啊、都成为生命的转机、啊、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呢、啊，狐狸妈都要过一生，精精彩彩要过一生，平平凡凡也要过一生。你要过怎么样的一生？我要过一生呢、啊，当我们面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是好仆人。阿们。你想想，路上一大堆人给你掌声呢、啊、那掌声再好都没用。为什么？最后耶稣说你是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前面掌声都等于零了。前面没有掌声没关系，到最后耶稣给我个大掌声。哈利路亚，这个最重要。一百多年以前，最后做完这个见证结束啊，一百多年以前呢、啊、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啊。美国总统这个罗斯福啊，老罗斯福啊，不是打二战的罗斯福啊，在前面一个罗斯福啊，他到非洲去打猎，啊，然后这个打猎是怎么去的？坐大轮船去的，打完猎了之后怎么回来的？坐大轮船回来的。这个回来大轮船当中啊，除了罗斯福总统啊跟他的侍卫之外啊，还有一个一生在非洲宣教的一个宣教士啊，一个一生在非洲宣教的宣教士啊，年纪老了要退休了，要回他的祖国，回他的本地本族父家，跟罗斯福总统搭了同一个轮船啊，那轮船就横渡大西洋啊，到了纽约。到纽约之后啊，哇，你知道当时因为总统在上面啊，哇，有乐队，有红地毯啊，然后还有群众夹道欢迎，哇，然后罗斯福下台了啊，就从上面下来了，下船了，哇，就开始奏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我不知道什么乐了啊，奏乐，哇，然后这个群众夹道欢呼啊，哇啊啊啊啊，给他鼓掌啊，然后后来罗斯福呢上了马车走了，走了之后呢，红地毯卷起来了，啊啊，这个。乐队呢撤了，群众呢散了，然后这个宣教士啊换他下船了。他下船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哇，他里面油然而生的一个很深的心酸呢。他说，主啊，我为你打拼一辈子，我为你打拼了一辈子啊，他说我回到我的祖国啊，连一个来欢迎我的人都没有。他就很孤零零一个人下了这个船呢。你知道，正他跟主讲到这里的时候啊，主忽然跟他回应，他说：“孩子，你还没到家呢。”他说：“你到家的时候啊，天使会列队欢迎你的，天使啊会列队欢迎你的啊。”他说：“你走的不是红地毯，是黄金街啊，你走的是黄金街，并且我会亲自来欢迎你的，我会亲自来欢迎你。”所以弟兄姐妹，这叫路中，阿门。所以弟兄姐妹，
排除万难的，叫每一个危机都成为什么？生命的转机。弟兄姐妹，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这个永远的荣耀吸引，特别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弟兄姐妹，我们这次我再说，不是讲主再来啊，但主快回来了，主真的快回来了啊！啊，我有专门好几篇信息是讲主再来的啊。这个从时局，从人文啊，从地理，从历史，从整个圣经的预言呢，弟兄姐妹，如果一本书啊有100个 chapters 啊，我们今天已经在 chapter 100，你要知道吗？我们已经在最后啊，这很关键的一段时间呢。所以弟兄姐妹，前面的日子啊不会太久的，前面的日子啊不会太久的啊。我们人生只有两个终点，我们被提着见耶稣，或者我们啊老了去见主。但不管是哪一个终结点，盼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神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的心谢谢你，谢谢你召集我们众人，主啊，从 New Mexico 各个不同的地方主来到这里。耶稣，今天早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在教会历史的关键时刻，在我们个人这一生的关键时刻，耶稣，我们再次停留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求你来鉴察我们，主耶稣，需要调整的，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几天的时间当中，主啊，能够根据你的心意来调整。需要恢复的，你帮助我们恢复；需要放下的，你帮助我们毫无珍惜的放下。叫今生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拦阻。耶稣，我们仰望你，继续来祝福在 Albuquerque、 在 Los Alamos、 在圣塔菲以及其他所有地方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天父，叫我们的生命更加像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平台，也给我们个谦卑受教的心，叫我们不单找到自己的命定和呼召，主耶稣，我们能够来完成我们的命定和呼召。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求你继续来祝福今天下午、今天晚上和明天的聚集，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主，我们敬拜你，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因为